数ほど恋を描いてきたけど、リアルはいまいちピンとこない。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月份第一期天天 ECG， 我是天。
到了吧，
大家好，雪豆。
哎，那好啊，我们首先呢进行一个简短的口播。
哎，
这也是以后我们节目开头可能都会有这么一个小环节。
对，
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机核啊已经可以这个站内买游戏了。
哎呦，新业务啊。
对，其实之前啊，节目上线之前这几天，大家在 APP 里边也能看到这个宣传。
哎，
点进之后呢，能发现有一些游戏啊，它是以这个限时折扣的方式在我们平台可以买到这个 Steam 的兑换码。
嗯，
目前呢有两款游戏啊，一个是无尽之林，还有一个是异界失控。
哎，
可以在集合商店内购买了。
是异界失控啊，是这个咱们的老朋友火箭拳他们开发的一个新的作品，然后是一个可以所谓的 roguelite 战术回合制游戏。
嗯，
在4月12号将登陆 Steam 平台，然后我看了看，这主要是里面觉得都是福瑞、
哦、
啊，福瑞控狂喜，
挺好挺好、
嗯，可以试一试啊，他们家的游戏做的还挺精致的。
好，
行、
嗯，也期待之后有更多游戏上线我们集合商城。
哎，
4月10号啊，为大家奉上新的一期这个二次元节目。
是，
今天呢也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
对，太巧了。
对，就是暴雪宣布回归了。
是。之前就是老是说回归，有点狼来的那个意思啊。后来大家都不信了，
大家做了一个这个轮回图嘛。
是，
这次终于跳脱轮回了。
对，特别有意思，就是管新闻的大哥啊、
嗯，
他说这几天最近都老睡不好觉，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心里装着事儿。
哈哈，
对，原来是这个事儿
啊。
嗯，就有种隐隐的预感，好像说这次应该是个大事儿。
托梦了是吗？
嗯，
谁托的呢？
可能是考迪克。
考虑挺恶，没道理。
都瑞尔偷的，
那还做噩梦、啊。嗯，这确实是大事儿啊。反正今天这个咱编辑部里面也都说开了。
嗯，
就大家都觉得说，哎呦，五味杂陈，
五味杂陈。
嗯，那还好我。
是吗？
嗯，但是我记得当时那个暴雪说退出中国的时候，
嗯，
大家不是都弄了个电子骨灰盒吗？
啊，对，
我都没弄。
考出数据啊，那还有吗？
我刚才看那个魔兽世界发的公告，就是所有的这个角色账号都保留
啊、哦，
所以你这个骨灰盒白弄了。
当时其实也是一个备选方案，
对，是个备选方案，
嗯、
对，就怕恢复不了。
是，
对，万一要是你说给了其他代理什么的，那不就完犊子了、
嗯？对对对，
我看了看，反正我周围好多就是朋友圈的朋友都挺开心的，那必都是你说天天骂暴雪什么的，真玩儿。对，
充了钱的就开心，
对，就真花钱，对，真喜欢。然后我记得当时我暴雪战网点不是退款吗？我后来也没退，结果好像100块钱就这么没了。
哦，是吗？
对，就过期了。
就哦，是这样。
想想还挺亏的。
嗯，
我也毕竟我也是那个买了《守望先锋》的那一波人
啊、
也是实在花了钱的。
对对对，
嗯，这
次《守望先锋》有什么活动吗？能给我退200吗？
那还做梦呢。这现在还说这个《守望先锋二》这次不是，就是也是一块官宣，就是他全家桶都官宣了嘛
啊、
哦，大家都还在说这个那个外网这个进度什么的，对我那些东西什么的，是不是能及时同步国内？现在在讨论，也没定数，说是今年夏天嘛。
那什么意思？有《守望先锋一》的，他那个给你送点点卡，让你去玩二是吗？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守望先锋二》现在外服不是运营了很长时间了吗？
嗯，
对，他出了很多一些皮肤什么的，你国服怎么获取？对吧？然后还有这个，你看《魔兽世界》这个版本
送呗，
就不知道嘛。我看那个官方说是会搞这个活动，
嗯，
比如说回归活动什么的，还要重新铸一个那个。这个斧子，
哎，这是他们策划的这个该想的事儿，
对，
咱不用操心啊。
对，咱可能就觉得是被当猴耍了嘛。嗯，好多现在好多梗图什么的，嗯，我觉得剩下的就让他们在游戏新闻里聊吧。
嗯
嗯，
确实玩这个暴雪游戏比较少。
嗯，大巴不大玩，不玩。
我唯一花了200的就是 OW 啊，他如果还想让我去回归看一眼。他应该至少退有个8折吧？
啊，你也是尊贵的这个《守望先锋》早期用户，
对，就那个第一批嘛。
那你回去看一眼，
他200多，你是买典藏版是吗？
反正是中档那个价格的，我也忘了。
我最便宜的好像98还是多少？我买的最便宜那档，我印象中。
嗯
嗯，如果他退款，我就下回去看一眼。
你想想，我国服啊，
嗯，
《魔兽世界》我玩，但是好A 了很久了。然后《守望先锋》我也有，但是玩的不多。然后那个。暗黑三， 我台服跟国服还各买了一把。
哦，
嗯，感觉自己是烧的。
我玩那几个暴雪游戏，之前短暂玩过风暴，是因为 Overwatch 有这个联动
啊，
为了拿衣服。Overwatch 当时是 Xbox 主机上的。后来的这个暗黑三是在 NS 上玩的，
啊、
暗黑四是 Xbox 上玩的，
啊，
所以完全是绕着国服在走。
是，哎，你这么一说，还不知道这个国服这次回归能不能把暗黑四也弄进来？
那就再等等
吧，
不可能一下就全都给你弄好了。
是，再等等吧，反正确实是大事儿啊。
这个暗黑四啊，你先让暴雪自己弄明白了，再弄国服。
哦，这样，
别弄国服，弄一半成品过来啊。
啊，也是。
现在不是那个第四赛季那 PTR 测试嘛，就是，
嗯，说好评不错，
就是改动的比以前肯定是好多了，有的玩了，
嗯，
然后它好多东西专项啊，这个不太为难玩家了。
啊，
但到时候真正的这个职业的招式性能，以及它这个掉落，这 PTR 是单独那么一套东西吗？
啊，是
啊，到时候这些东西到底好不好拿，大家玩是不是还特别蛋疼啊，举步维艰，在某一个阶段就再看怎么调
啊，
因为它这个第四赛季上线得五月份。
听说你玩了吗 PTR？
PTR 我没玩，
没玩。
对，
哎，现在已经进 XGP 了，我记得。
对 XGP，
嗯，
但那个要玩主机的话，它没法玩 PTR， 只有那个电脑才行。
哦，你现在还在用主机玩？
对对。不过你只要你有电脑的话，有战网，你就可以直接玩 PTR。
哎，我说这个，我觉得《暗黑》这个游戏还真挺适合键鼠的，就是我已经习惯了，
嗯，
就是用键鼠可能舒服点，
嗯，
然后用手柄的话，总觉得少点什么，就挺奇怪。
少点键鼠，
对，
行，
嗯，行。
不过现在 PTR 也结束了啊，这前两天就结束了。
哦，
嗯，
行。反正就大家珍惜这个快乐时光吧。
嗯，
指不定以后还会闹什么幺蛾子呢。
是吗？真的珍惜吗？
走一步看一步嘛。
好吧，
嗯，行。
那咱说说新闻。
嗯，
大巴请。
啊，我这最近就一个新闻，是最近公布了新的奥特曼亚克奥特曼，然后这也是个 TV 剧啊，预计会在7月6日开始播出。
嗯，
故事背景呢，就是说这个怪兽灾害已经成为了一个很普通的事情，是一个日常。主角名字叫飞士佑马，这次主角呢是在这个怪兽防灾科学调查所工作的这么一个调查员，然后除了有这个 PV 预告，还公布了一些相关的玩具以及一些相关的变身元素吧，
嗯，
有剑和装甲，
嗯，
有点回归 X 了，
对，
是吗？
有点那种感觉，
哦，但是动作设计还有标题又有一些杰克的元素，
嗯，
特别是他那个预告里有画面嘛，他那个摆 pose 的时候头稍微晃一晃，挺有以前那种感觉吧。
是，希望开播的时候看看他这个世界观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构成。嗯，
看看到底是这一回要吸引哪一些这个观众和用户呢？
嗯，他每一次好像都是吸引来一波，就是老观众。然后新观众也特满意，打造这么一个作品，比如说之前的这个杰德，
嗯，
然后布莱泽，然后之后他会暴露一下本性，然后再推出这么一个作品。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亚克不好啊，就是好不好，还得开播之后再看嘛。
对，
就是他毕竟是这个不可能一个团队他连续一直在负责这个东西的制作，他
都是轮着来的，
对，每一步都是不同的弄，所以高低起伏啊，风格都会有所差异，
哦，
但是最近都会有一些那种老奥特曼的元素在，
嗯，
然后再添加一些自己最新的一些想法和创意吧。
对，
嗯，
之前的这个致敬就都是硬致敬，就把大家老前辈啊拉过来，然后弄个融合的变身，借您的力量。后来呢，就有一些比较巧妙的，哪怕是独立世界观，它也能
算
给弄好的
那个单元回故事致敬。
对对对，
或者说有一些设定背景，
嗯，
或者说有一些怪兽，这种算是比较巧的一些致敬和联系吧。
嗯
嗯，看这回是怎么样一个故事。
好，
嗯，
行，
成，那接下来我说几个新闻
来。
行，
首先是好想告诉你第三季这个恋爱动画。
嗯，
第三季将于8月份在 Netflix 上播出。
哎呀，不容易。
前些日子又公布了一个 PV， 这里边呢就把好多这个配角啊也都亮出来了。其中有这个胡桃泽梅
啊，
我看完这官方介绍啊，我才知道这个小姑娘叫姓胡桃泽
啊。对，
我以前一直觉得她
叫胡
桃，叫胡桃，嗯，
叫苦鲁咪是吧？
然后这个角色是平野绫配音的， 啊，这是作品里边就是打扮的比较洋气，染着发，然后长得特好看的那么一个姑娘，
而且是有重要剧情的角色。
对，她算是主要的矛盾产生点。
对，
嗯，啊，预告片里呢，这个女主啊也朝男主表明了心意，
哎，
然后也从这个文字中啊也能看出，就是展露了一些表白之后啊，确认关系之后该怎么办呢？就这些话，估计是第三季的一些亮点剧情吧。
是，
不错，就是感觉都回了。它画风啊，还有那个色泽，我觉得跟以前的还差不多。
是跟上一季比多少年？十年了，
十多年了
。
对，嗯。
然后我前阵看那个 staff 表，
嗯，
看这个 CV 表，发现我靠，好豪华呀！以前都没注意过。
对
啊，好像是有那种当时没不怎么火，但现在已经成长起来的这个声优，
嗯，
对，所以就会感觉有一种哇，真厉害这个作品，而且还能记得出，
对，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么多年没出，
嗯，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前一阵子我看有一个网友发了一个帖子，就挺感动，他就说这个，就前一阵是三浦春马的生日，
嗯
嗯，然后就想起这个人来了。就正好借这个新闻嘛，
哦，
对，因为他们说嘛，当年演了个TV 的那个电影版的那个，好像告诉你的那个风岛祥太，
哦，
是我也是那个剧才认识三浦春马，就这不是哎没了嘛，
嗯，
就借这个时候怀念一下，
是，
冥冥之中有天意啊，自己想着这个隔了十几年，突然这个作品又剧能出第三季，
嗯，
不可思议的，
到时候看看，
嗯，哎，反正这个作品就是有。确实很急啊，因为他的外号叫好想急死你嘛。
对，
嗯，因为就是有一些很多拉扯，这个说不清话，
嗯，
然后纠结矛盾三角恋什么的，
嗯，
非常乱。
我觉得还行，比较喜欢这种内敛的，不太看那种这大喊大叫那种恋爱作品
啊。哦，你喜欢这种恋爱轻喜剧。
对，就是立回嘛，就还是得立回嘛。
是吗？
对，
行，
可以。那接下来再说一个，这个比较新啊，是兽屋公布 Girls Band 快，
对，
那个
归气
台吧，叫归气，闺蜜的归，然后这个哭泣的气，
这个翻译太绝了，
是我比较习惯管叫 GBC
啊，
简写嘛，
可以，
他要出一个手办
啊，
1:7的是井琴人菜，这是主角啊，
对，
他参考的是手岛哪里这个画师的原画，
嗯，
进行制作的。拿着麦克风全力演唱这么一个姿势，
哎，是第一话的一个镜头，应该
对。从这个样子看啊，之后应该会陆续公布其他成员，然后最终呢是以一个乐队阵容啊出现，
嗯，哎，真是够快的啊。
嗯，目前只有灰魔啊，但看起来就兽屋这个二次元系列啊，
嗯，
灰魔都还行，但有时候上色它那个色彩吧就一般。
嗯，
到时候再看看吧。
我觉得他这个手办做也挺好，因为本身那个动画做的还挺细的，嗯，
对，
然后你还原还挺讨巧，而且它是个3D 的嘛，
3D 动画，
对，就有一种偷机取巧的感觉啊，巧了，
太会说话了，
就是把你这个制作的时候那个人物模型拿出来摆捏个 pose
哦，是哈，
啊，对吧，
方便做
方便，是，
嗯，
动画相关咱后面再聊呗，
可以，
也是新番嘛，
嗯，能看出兽屋非常重视这个系列，啊，
是
因为动画刚播，这就公布企划，并且有灰模了，
是
说明他们也是挺早的，他们主动联系或者那边主动联系他来运行这个手办企划的。
对，我记得印象中这个归气这个 project，
嗯，
它就是一个好像是就多方面同时展开的一个这个企划。
嗯，
包括选角啊，包括这个录音啊，包括这些什么周边什么的，
对，
他们应该是很早就已经都计划好了。
嗯，
然后就是现在这按部就班往上推，
是
挺厉害，
期待一下成果。
是，
然后第三个新闻还是手屋相关，
嗯，
就为纪念这个美少女成品系列手办啊发售15周年，
嗯，
然后官方呢宣布推出漫威神奇四侠的隐形女。这是一个新的手办。
哎，
其实啊这个角色在2011年出过一款这个美少女系列的，
嗯，
只不过呢当时受这个技术所限吧，就做的嘛现在来看一般
啊，
嗯，甚至觉得脸可能有点走形
啊，
嗯，当时那款还推出了一个短发版的 SDCC 限定
哦，
嗯，这次呢是完全是参考以前那个原画，只不过重新做了一下，就换了个原型师，然后这个造型啊、工艺啊、涂装工艺啊，都给你往上整
啊。这算是某种意义上的 remake 吧？
算， 这个特别像啥、啊？特别像之前 Max Factory 的那个侠，
哦，我知道那个
的那个侠
啊、那个经典，
对，就是哈着腰那个，
对，经典之作，
那个、鞋的那个姿势，
嗯，那个时候在大街小巷都能看见盗版的、正版的，
那款太火了，
嗯，
然后前几年不是又给复刻了一下嘛，这跟那个情况完全一样，
对，那复刻完了还换色继续出、
那个涂装也不错，
是。
然后这次就是紧身衣的这个光泽呀，就是更有点这种金属质感。然后这人的头发呀、手就跟以前那个设定一样，是处于一个半隐形状态，用的透明件。
嗯，
他的这个特效件啊，还有这姿势也是完全还原。
哦，
不过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他从原先的一个1:7比例的模型啊，
嗯，
就变成了1:6了。
哦，
变大了。
哦，变得真是。
对，算是底座呢，说这全高啊约为31厘米
啊，
但价格呢也上升了
啊，价格也变
了，对，
大小也变了，
来到27500日元
啊，火啊，
算是税、我猜测啊，是不是现在这个日元贬值，然后手办不好卖，他们国内消化这个能力有限，所以干脆就是客人少了嘛，我们把单价就提上来
啊，
嗯，
物以稀为贵呗，
对，然后也不是硬涨价，我们把这个东西啊也可以做好点，只不过这个价格也再往上提。
哦，我懂了，就这种商法就有点像是捆东西的商法，我把这个东西的价值提高了，然后就卖得更贵。
嗯
嗯，反正你的我的受众还是那些，
是
还是爱掏钱，
有点这种感觉。就比如说这儿卖那个牛肉饭啊，以前是我得要大碗饭加钱，
嗯，
现在我们最标准的碗就是按以前大碗那来、
这不就是苹果吗？对吧？你说我现在以前有什么256G、512G 什么的，我后来把中间这个直接取消了。
对
对，就这512G 一 T 你得选吧，到后面这512也没有了，对吧？一 T 两 T 你得选吧。
现在 mini 也没有了。
哎，对啊，
我的手都已经拿不了这手机了。
你看，这就这种商法，
就这种感觉哈、
太坏了。
其实回顾这个美少女系列模型啊，历史它最开始的比例是1:8，后来是1:7，就是大巴买的那个剪刀手爱德华，就那会儿是1:7
啊、
它这个
那都挺早了，
对，挺早，
1:8想想还挺小的，
不过它这个比例啊也是偏小，就是同样比例情况下，兽屋这款的高度吧，可能比其他1:8、1:7的要
小、还
小
一点，哦，
因为它有一个神奇女侠、是1:7的、然后算是它那个站姿，我不知道算不算底座啊，是24厘米、
哦，
那你要换算下来，这神奇女侠这1:68，
是，那确实
那不可能啊，这是亚马逊啊，人家是1:68，未成年的这个亚马逊，
对，那他这个奇怪的比例，
然后还有一个小新闻，就是高达 Next Future 啊，这个展，将于6月8号开始陆续在日本各地举办，现场呢有一些体验活动，其中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啊，是这有一个流道回收机
啊，
就你可以家里边用完的那个流道的那个框，就是模型的那个塑料框，然后不用了，件都取完了，你把拿来扔到那里
啊，
它可以进行一个塑料回收。现场呢，你扔完之后还有一些特殊的演出动画。去那儿的话，他们还会发给你一些用回收塑料制作的78
啊，
看起来就2-3个板件，有点像是 EG 规格那种
啊，很简单。
对，只不过它这个塑料成型色呢是巧克力色
啊，
有点牛奶巧克力的感觉
啊。
不过这种免费的特殊的东西啊，很可能会在之后被挂上咸鱼。
那我觉得肯定的，
日本咸鱼
对买不到的嘛。
不知道这个其貌不扬的这个巧克力78到时候会在二级市场炒多少钱？
是，他这个流道回收机这个想法，其实我之前有想过，
有，
就是因为。你说，尤其是你说做 PG 这种越大的东西，你流到越多，
对，
而且你这个东西你留下来干嘛？没用。高手可能会拿来做一些小件儿什么的，但是咱一般的就是单纯爱好者，这个流到确实没什么用，然后剩这么多东西干嘛使？
我家是把那个流到啊什么那个
你融了吗？
喝过的瓶子不融啊，融完之后自己吸了是吗？致癌物
啊？不是，就融了之后做点别的呀，
就是回收嘛。就是全放一块，然后有
收瓶子一块拿走。
爷爷
啊，
有一老爷爷是这个，他弄点这个旧瓶子什么的
啊，就你家的，
有时候就给他街坊
啊，
有时候就给他让人就凑一点嘛
啊。是日本这么一个重回收的一个国家，就感觉他们好像得拿流道做点什么东西。
那你可以就要不然就是补件，拿那个当成刮了点粉儿，然后 拿那个溜缝胶去补件用
啊，
要不然就自己这个改一改，改一改什么东西。
我见过的那个航母做航母，他会用那个流道，把它烧软的时候拉成丝儿，然后去做那个，比如战舰上面那些挂旗的那种横杆，就那种绳儿，他会做成那种东西，
哦，
特别牛逼，
那也挺厉害的。
对，就是有这种高手玩法嘛。
嗯。
嗯，但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就有点像是喝完可乐的易拉罐，
就回收
应该是有点价值。
他们那儿也收塑料，只不过这个是专门给流道弄了这么一东西
啊。
不过以后啊，弄高达也是多少斤流道你能抵扣多少日元。
哎，我觉得这个是个好事啊。嗯，晚上偷你家流道的，
够狠的。
哎，流道小偷。
行，我这就这些信。
高达45周年其实也没公布什么新消息。
哎。
嗯，
就是说这个《机动武斗传》会有一个新企划
啊，对，
但也就是说了一嘴，
亮了个角色的人设二 D 稿，
是，然后公布了几个旧作的一些新的，算是应援图嘛，
对
，Alternative 嘛，
穿着礼服的立绘，我感觉那个多蒙跟穿那个真是太违和了，
还有西罗，
对，
嗯，确实不大像那么回事啊，
是，
嗯，那个《机动武斗传》好像是新作，应该是新动画。就是大家都在猜嘛，
他说有新企划，
对，新企划，但没说是什么，那大家都想看新动画，然后公布了一个人设图，
嗯，
看了看，
嗯
嗯，说不出来，嗯，反正就看呗，
别又是什么三集 OVA， 然后每集10分钟放他们官方 TV， 然后拍一特烂的亮俩仨新机体那种，就怕那种，
很有可能，
你少说两句，
我太懂他们了，
对，我觉得你再说就说到点子上了，嗯，行，那我补充两个新闻吧，
好。
第一个新闻大家应该都知道了，有两部动画即将引入国内啊，一个是这个《攻壳机动队》95版、嗯，还有一个叫《转生成为了只有乙女游戏破坏 flag 的邪恶大小姐》，这是一个老番，也不算很老，嗯，就前几年的番呗。然后也是讲了自己转生成为这个 Gale Game 的坏角色，
嗯，恶毒女配，
恶毒女配就是很典型的这个穿越剧的这个。这个套路啊，
嗯，
然后他之前也出了剧场版，这次一块引进了。哎，说到宫壳，我这个想起来好多，现在好像很多人就在争论，他是念宫壳还是宫壳，
嗯，
然后好像官方也没有什么定论，但是你在手机输入法里面输入的时候，你输宫壳是直接出这个宫壳机动队的
啊，
哦，然后也有人说这个壳指的是个躯壳的意思嘛，
对对对，
对，然后但是宫壳呢，可能就是更偏向于日本发音，所以好像官方一直也没有这个说法。可能那个电影版上的时候有科普什么的，
官方也不敢说。
对，
这说的干嘛
呢？我主要我念宫壳这个名字就念了很久了，所以就已经念习惯了。九五版这次正式引进，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事儿。
嗯，
因为我记得当时第一次看九五版的时候，看那个一上那个草地素子在那个穿着个透明的那个作战服打仗的打斗那一段，
嗯，
真的是太牛逼了。就是那个95年的时候，你就看的那种。作画，然后那种镜头语言，
嗯，
非常震撼，
最高级的制作。
对，主要是那个时候也小嘛，看了之后就觉得这个作品不一般，
嗯，
反正这次不知道有没有删减啊，因为它的紧身衣是肉色的嘛，
嗯
嗯，不知道，感觉应该不会有吧，对，因为那是艺术，对，那是一种艺术。
行，那这官方也不敢说，
我替他说。
行。
对，所以大家就看看嘛，如果真的有机会能在这国内电影院能看到这些作品，
嗯，
而且最近也是很多作品上了嘛，那个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嗯，
然后马上那个哈尔的移动城堡，嗯，
哦，
这些都要上国内院线，嗯，
上次还真让你说着了，你说完哈尔，嗯，我说那还你还说有什么其他动作，然后结果人家还真把这上了，
嗯，啊，对，然后那个哈尔的移动城堡公布了一个国配，
嗯，
给我看崩溃了，
哦，
嗯，算了吧，就大家还是看看日配吧，因为日配是木村拓哉配的嘛，他配的还行，嗯，这是一个新闻，大家可以期待期待。第二新闻是个趣闻啊，前一阵逛这个 X 看的，
嗯，
就是有一个作者，他叫二丸修一，他曾经写过一个轻小说叫《青梅竹马绝对不会输的恋爱喜剧》
啊，
翻拍成了动画，
嗯
嗯，然后就是应该是过了一阵儿了吧，
好像是挺近的，反正
对挺近的，
嗯，
对，过了一阵儿嘛，前几天他在发了个推，然后就说这个动画化之后啊，
嗯，
他就看这个动画看了头两话，
嗯，
然后就绝望了，然后就不想再看了，后来就是他朋友就是说你看看。然后他就咬牙把3-4话看了，
嗯，
然后最后还是放弃了。然后呢， 这个事儿呢，就这个动画版呢，就对他造成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是因为做的不好，
做的不好啊，然后以至于就是他经过这个动画的打击之后，他半年都没法执笔写新东西
哦，
让自己沉浸在了这个酒精的世界中。
嗯，
这个动画吧，还影响他原本这个轻小说的这个发行。他说这个第一卷卖的时候，然后在22个月内重版了19回，就再版了19回，
就很火，
就非常火。
嗯，
然后但是在动画推出后呢，3年了，再版了0回，就是没有被再版过。
哦，
还有这个很多这个愤怒的粉丝去冲他。创作者，然后给他了很多这个网络暴力，
嗯，
然后他就现在就是非常难过
啊。我觉得这是个比较近的动画，也是有几年了，
对，有几年了，
哦，
嗯，有几年了，然后就以至于就是这个话题就是引起了一些这个推友的讨论嘛，
嗯，
就是这个改编动画能对原作动画造成多大的影响，这有点微妙的契合了咱之前讨论的那个，就是那个作者自杀的那个事儿。
嗯，
对，也是因为这个改编之后风评不好，给了原作很大压力。
这个其实还挺不一样的，就这个故事啊，
嗯，
跟上次提到的剑山创的巨人那有点像
啊，是，
就是人家做一个，另外一个多媒体企划是电影，
嗯，
真人电影，
嗯，
然后剑山创的意思是你们就随便改这个世界观
啊，
就是，当然他说的比较高情商，就是。你们啊就弄你们东西，要不然全按我这来，不就体现不出您的这个作用
啊，是，
所以您
情商特高，
您就弄吧啊，
嗯，
其实人家的意思就是知道你用的是那些当下特红的演员，
嗯，
可能是有演技，但就是合不合适另说，
是，
就看到你们这个样子吧，还是你们自己搞你们自己的
啊，对，
就不要跟我这儿来这个让别人混淆这两个东西。
嗯，主要这个事儿，我觉得有个特别奇怪一点，就是我后来查这个相关资料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二丸修一他其实也参与了这个动画的制作，尤其是之前就是作者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他希望就因为他之前宣传影像，因为日本那个轻小说宣传影像都会请一些很有名的声优去给他配一个音嘛，
嗯，
他还说因为这个宣传影像之前这个轻小说的宣传影像已经播放次数超过了100万了，那他就说想启用这个原本的这个声优去配这个动画，然后也确实请到了，因为是好像是水濑启请的是，然后他还在这个故事剧本中提了很多意见，然后出席了这个所有的剧本会议，
嗯，
然后还参与了第一集的配音，他其实他参与度还挺高的，
但
为什么就
跟作画没关系啊？
但是很多，对，确实是出来之后恶评就是作画很烂，
就跟视觉的东西完全没有关系，他
对，然后作画很烂，其实他本身的故事剧情也是就是比较胃疼那种，
哦，
就是大家都司空见惯了一些桥段什么的。然后就是可能多方面的影响嘛，就是最终导致了说这个动画作品被骂爆了。
就是这种你说胃疼也好，或者套路化的东西也好，一个恋爱剧你要没有一副好看皮囊，我看了第一集的一些镜头啊，
嗯，
一个俩人男女说话的时候站的那个距离
是
能躺一个半姚明吧，
啊
活，就很远，
那社交距离了，
社交距离，这是这个防传染，
哎，
还有就是他给了一些奇怪角度的镜头，让这个人呢，这他们又把控不好这个人的面相，
是，
所以就看起来也不是很好看，这个人塑造的
是
就很失败，而且这第一集啊，我以为第一集再怎么着，再怎么着也得会努力，然后花钱把第一集弄好了，
对，
就第一集开始就很拉。
对，其实他虽然这个真的是作者参加了很多这个作品的企划会议，
嗯，
结果出的问题全都是他设计不到的地方，
对，
嗯，所以这个作者非常震惊，
嗯，
也挺惨的吧，尤其是我觉得他这个挨骂这个事儿，然后以至于自己这个原作小说卖不出去这个事儿，真的是请了一穷神到家，
是，
嗯，想甩甩不掉，怎么办呢？
嗯，也不是说这种契机，嗯，改变契机都会让你变火，
是，这就是一个反例嘛，
嗯，
所以有些时候这个。而且那个资料也说，就是这个小说第一卷出了没多久，这个动画企划就定下来了。
哦，
对，就是非常早，非常快，
蓄谋已久。
对，是不是仇家设这个角儿啊？
哦，
他那朋友也够厉害的，你再看看，你再往后看看。
对，还让他看两话。
是。
对，然后就崩溃了，然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酒腻子。你想想，
服了。
哎呀，就是现在这个业界，反正挺有意思的。
也希望这位作者老师能早点打起精神吧，
是少喝点酒，
嗯，
写点别的，然后别再轻易的改编成动画了。
你可以把这个经历啊写成一个轻小说，或者
哎对，对，就是写小说爆红的我，对，
对，
突然遭受了什么重大打击，
转生异世界，
对，转生成为哥布林骑士，
可以、
行，就反正是这个小趣事嘛，就这些，
这很有趣啊，
太逗了，
行，来接下来这个念几个上一期的评论、上一期其实没有什么特定的话题，然后这还可以说一下，这位朋友叫言语语语，这朋友如何培养兴趣爱好，答，推荐购买暗黑破坏神四。
那培养什么爱好呢？
他这意思是啊，你买完暗黑你肯定就觉得这个游戏特无聊，你总会想找点别的事干，他应该是这个意思，
对，
合理，
是不是你的那个耐受程度高了，
我呀，我现在不是也在玩别的吗？
那你现在就觉得玩暗黑四之后玩一些差不多类型的，就差
不
多、不
用玩差不多类型，就是其他任何游戏都行。就是
什么都这样了。
那个，因为第三赛季它延长了嘛，然后它这第三赛季简直有点无聊，所以我呢就把这个丢了两年的游戏王大师决斗给下回来了
啊
，MD。
怎么回事？都逼着打游戏王了。
对，然后我现在又回归游戏王这打，这个低分段位啊，这每天打一两场
啊，
低分段位这个我胜率还挺高的
啊，
因为以前喜欢的一个主题强化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暗黑啊，暗黑四这种游戏啊，确实能起到这个让你主动发掘其他方面爱好这个能力啊，人家确实有这功效。
哦，这样哈，行，有一种这个就过来治胃病，然后给我开消食片。
是，但前几天我跟秃子跟他玩了会儿这个暗黑四，我用第三赛季的号，他也开一赛季号，由于他是 XGP 下的嘛，他想体验一遍剧情，他走完这剧情说这游戏还不错
啊，是，
但他也知道这游戏后边有多烂，后来就没怎么上线玩，可能更多看的是这个 PTR 的一些资讯，他那边。不过他对这个这一周目啊，确实这个赞誉有加，这也是许多游戏媒体当时也是被这么骗的嘛。
是。
他在你没玩到后边的时候，前面这些东西确实还挺好玩的。
还挺尴尬的这个事儿。
也算是培养自己耐心了，是
吧？
我记得我当时玩暗黑四的时候，就是刚上来嘛，除了那个网络卡的进不去以外，就确实很意外，因为他跟之前玩过的暗黑不大一样
啊、
对，我记得咱之前录节目也聊了，所以让人觉得很新。
对对对，是很新。
是，
但我觉得就对于所谓以前暗黑，其实暗黑也没几座嘛，更多的接触的是二和三。
对，
等于咱们小时候可能接触二的时候，它已经是个很完整的东西了。我玩那会儿连资料片都有，它是全职业的呀。
那个、
当时我玩
啊，就是那个就是带蛮子跟亚马逊是吧？
是德鲁伊还是什么？我忘了，反正后加职业的。
啊，对，应该都德鲁伊，
德
鲁
伊，
德鲁伊跟蛮子，我记得是。
就他的装备啊，玩法就已经都是已经定型了，已经很成熟了
啊。
三呢，我接触的时候是 NS 版
啊。
NS 版那会儿其实已经是资料片《夺魂之镰》推出之后了，
是，
所以呢，他那游戏也做得不错
啊，
就是你就刷嘛，对吧？
对，哎，你这么一说，我前天出差的时候，我还把《暗黑二》下回来玩了玩，
哦，
我发现玩不了了，
因为它太老了，是吧？那种
就是加点不说，这个走路耗体力这个事儿，我到现在就特难受，
快走两步白就没了。
对，然后现在就只能喝那个耐力药剂，要么就找祭坛，
还有个耐力药剂小瓶，
小瓶，然后你还得整你那个背包，破背包里面放几个这个大护符就没地儿了。
对对对，那护符一占一半的库存啊。
对，就是玩的时候，就是以现在的我这个游戏体验来说，就现在玩二就令人抓狂。
对，它很多东西是那个时代感觉不错的。
对，而且前期你加完点加错了就加不了了，就改不了了，
你得再绕一圈，
对，就
再找阿卡拉重置去。
对，这阿卡拉一上来给你提供免费的嘛，就那一次都不敢用。
是，
你现在就是你在玩暗黑二，你不查攻略什么的，想入门我觉得有点门槛。
而且就是当时他这符文镶嵌什么的，也就挺硬核的嘛。
对啊，
你顺序嵌错了，你东西有也白搭。
是，
他就不那效果了。
真的是，现在想想这暗黑二。以前就觉得巨好玩，但现在就越玩就觉得哎呦好难玩。
以前时间多，现在太忙了。
以前是什么都点，以前就是也没什么负担，也不用怕点错了。我之前说了嘛，点了个二十级找药的蛮子， 所有同全班同学都笑话我一整年。
但那毕竟是20多年前的游戏嘛，
是
就咱们可以包容他这些。
对，
毕竟现在没什么那么多人玩暗黑啊，哪怕重置版。
嗯，
但暗黑四这种游戏啊，它作为一个现代游戏，然后刚卖一年多这么一个作品，哎，一年还不到呢。
嗯，
它这种表现真是让人气愤。
对，你现在玩暗黑二是那种这个游戏很难玩哦，是我的问题。
嗯，
我会反思自己
啊，
但是暗黑四玩不下去，这肯定是游戏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是它的设计就有问题，先不说它这个池子深度什么的
啊，
就是它好多机能上的设计都有问题，就是萃取出来那个精华
啊，
武器那些词条能镶嵌进去的，
啊，
那东西居然占格。
好啊，
它这次 PTR 之后，往后它不是就改了吗？它要收录在一本书里，不占你的背包，不占库存了。
啊，是，
嗯。哎，说是漫天 S， 其实真的也不太推荐大家现在玩，哪怕 PTR 之后，就是得等吧，等真正
等 S 四上了
合适的 S 四，我觉得可能都不太适合大家真的去买或者入坑。
对，插 GP 嫖嫖得了
啊，对，就如果大家有这服务的话，可以试试，
嗯，借一借号玩玩得了，就跟我使命召唤似的，最近那几部都是借的
哦，
打一遍单机就完事儿了。
可以。
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就是刷到以前是关注的一个油管上做这个暗黑系列的一个博主，
嗯，
后面就最近时间都去拍一些生活内容了。
哦，这就是典型的推荐卖啊，黑破坏神四是吧？
发现生活中的美好是吧？
我以为你想说的是换其他游戏，这比这还过分哈。
啊，
可以
直接借油了，
这个很巧妙啊。
对，聊聊自己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一些事情，
嗯，
跟大家分享一点很多现实上的话题了，就挺没道理，挺无厘头
啊。也是，当时你可能沉迷于一个游戏到下一个游戏，都一直。就是对这个虚拟这些东西很感兴趣，
嗯，但是还会让你认识到虚拟的可恶。
对，虚拟世界怎么这么无聊？然后还是回归现实，
太牛了，
能平衡一下生活和游戏的这种两者关系，嗯，挺好啊。
暴雪就是什么生活创造家、创造者，
是，
嗯，行，
嗯，
还有这个功能啊，
也很极端。
对，你说现在好多游戏都是标榜自己能在游戏中生活嘛？
当时我刷到，我也觉得挺好笑的，
嗯，是。
挺没道理，反正
对之前好多那个什么，有什么游戏叫什么小三生什么生活什么的，就是
小三生活，
小森
啊，
森林的森
啊，小森啊，
嗯，就这种游戏，就是你可以在游戏中啊，什么种田啊，务农啊，给人交友啊，
嗯，
养宠物什么的，就过你的虚拟生活，
嗯，然后玩游戏那个。出去种地去，
对，
本身我就是农民的话，那我在玩这游戏啊，
对，就是像是我最近玩了一个游戏叫做那个什么超市模拟器嘛，
嗯，
对，累了一天了，下班了还得在电脑上理货，
可以，那最起码是另外一份工作嘛，
对，
嗯，
跟打了兼职似的，
是，
嗯，
什么那个
好的
小偷模拟器
啊，对，
健身房模拟器，
对对对，装机模拟器什么的，嗯。
嗯，
这些就是给大家下班之后另外一个兼职的体验。
对，
想去兼职，但是又懒得动，在家兼职，
嗯，
挺好
，
另外一层生活嘛。
这位朋友啊，下一个评论叫3357口径太妃糖。
好，
他说我现在还留着巴比伦陨落的实体盘，
哇，啊，
等着给光头签名。
行，老巨魔，
太厉害了！
哎，我有个日本朋友买的巴比伦陨落的那个豪华版。
我豪华版是实体的吗？还是
好像是我记得说有个盒，然后里面送了很多装备什么的。
我靠，
嗯，
不是那种5毛钱一个那种金属剑什么的，哎，送好多装备，
对，不是就是装备兑换码
啊，哦嗯，然后可能有点设定集之类的那种，
是
哦，
嗯，但是感觉那哥们儿可能现在好久没联系了。不知道还好吗？
不好意思跟你联系了，跟你显摆完这之后，
嗯，不是，但是人家当时就是买的时候，
嗯，
就特别斩钉截铁说，我知道这个游戏肯定不好，
嗯，
但是因为我很喜欢白金，
但没想到这么不好，
嗯，就交一份子钱嘛，
哦，
嗯，就跟那个当时我在留学的时候看那个雀园卖的《最终幻想14》1.0的光盘，200日元，
嗯，
豪华版摆那儿没人动，
哦，
就这样。
但我觉得白金现在这个阵容是不是撑不起什么大项目了？
感觉只能做外包了吧？
即便外包，他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做那样的作品了。一些什么忍者神龟、变形金刚，我觉得那些都撑不起来了。
是，我觉得悬了。
嗯
嗯，那个忍者神龟跟变形金刚挺好玩的。
其实都是一套东西嘛。
对，
神龟时间、变形金刚时间， 赛博坦时间
了，它就是一个皮，然后往里套，那就得亏它做的就还行，玩起来还 OK。
对，
嗯，哎，现在想想这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嗯
嗯，当年白金也是，这尼尔一做，大家都说哎呦牛逼。
对，
嗯，然后这巴比伦陨落一出，大家都骂傻逼，那怎么办呢？
没办法，
真是没办法。
他们也是一种暴雪的体现
啊日本暴雪是吗？
对，
行吧。
哦，再念一个，叫 Waki 五五八八
啊。
他说去年确实很神奇，本来在年初和对象分手了，就在年底遇到了一个和自己非常契合的女孩，所以人还是要乐观
啊，对吗？我之前在节目里一直老说这个山穷水尽疑无路嘛，
嗯，
肯定这个缘分这个东西到这个时候他就来了。
但好多人就觉得这个对自己来说不算什么，或者不是不算什么，是人不看重这个
啊。
这个对于你来说是好事，但对于人来说可能不足以抚慰人家的这个心理的创伤和失落。
哦，
嗯，
就要求不一样。
人，我说我就想让暗黑四变得好玩一点。
那你，
然后人就等啊等啊等啊，等到这个都进 XGP 了，
嗯，
我发现更难受了。怎么人家都免费能进服务器了？
是。
嗯，
那你这就得化身成爆白，暗黑四就是好玩
啊、
哦，
是吗？
做的再烂它也好玩，
给自己洗脑。
我觉得以暴雪现在人家这个样子啊，也没有白得起来的人了。所以你说现在有爆白吗？真的有吗？
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啊、
哦，就毕竟你说玩，咱不说这个，
沉没成本太高了是吧？
也对，你在魔兽世界里面，你花费了这么多时间精力，肯定是有感情的，我觉得。
对对对，
对吧？
有道理。
那这个魔兽世界里面的这么多兄弟们，对吧、
嗯？
就是前几天我还看有人发自己的当年这个魔兽世界这个聚会的这个图，
嗯，
就是那个照片，对，什么挂着横幅，几区什么工会联谊活动什么的，
嗯、
那时候大家都穿得特别朴素
啊，
然后就非常非常青春，
嗯，
大家都是二十多的小伙子嘛，一起吃饭什么的，
嗯，
这也是回忆嘛。可能所以就觉得说，因为这个暴雪做了个魔兽世界，创造了一个回忆的地方，
嗯，
所以肯定有这个情感移入嘛。
不错不错，你看咱们读了三个评论，然后最后都跟暴雪扯上关系了，
是，还是喜欢。
对对，所以最后也希望这个 Waki 五五八八这位朋友这个加油乐观啊，不错不错。就是虽然我刚才说这个对于别人，包括我，可能不觉得是个多有意思的事儿，但对于你肯定，挺不错的。
哎，我觉得特好，
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好事嘛，这是。
对，就是有些事儿在别人眼里看来没有那么重要、嗯，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是自己开心就行。
恭喜恭喜、
嗯、恭喜恭喜、
嗯，
挺好，
珍惜感情啊，好好对对方。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重头戏，最近看啥？就不说玩啥了，没什么可说的吧？玩啥？
玩黑色的都。
别提了，别提了，住口住口，
成暴雪这个什么了，暴雪 vivo 了。
对，因为咱们四月份第一期嘛，正好是四月十号，好多动画也都开播了。
哎，
咱们就先说一部分。
对，
是吧？我看大巴列的最多，要不然大巴先
说。
是哦，最近对，确实他是播了很多新的，就顺着都往下看了。
嗯，
有的播了一集，有的播了两集。也就先顺着说吧。
嗯，
第一个叫《防风少年》。是讲不良高中生的故事，原作是个漫画，主角名字叫殷瑶，就说他打架呢是非常厉害
哦。
他选的高中也是那种是以打架出名的一个不良高校
哦，
叫风铃高中。这主角目标啊，就是想要去学校去挑战其他大哥，想要登上这个不良的顶点
啊。热血高校嘛，这不是？
嗯，第一集就是主要介绍了一些人物。然后呢，也是介绍一下这个风铃高中的背景，然后就说这个主角啊，人比较善良，
嗯，
这个风铃高中呢，虽然是一个不良高中，但是呢，在当地这个社区里面，风评是不错的，因为风铃高中啊，会保护当地的居民，
嗯，
他们居民怎么着呢？就
在当地的那个世界观里，或者说世界观吧，就是世界观吧，有外来的痞子呀。会来他们那闹事儿，
是
商店街什么的那种、
啊、
居民
是个乱斗世界观，
哇，这么惨、啊！
所以一出事呢，人这边会自发有一个预警团
啊，
来去抵御外敌，就是那些人就是风铃高中的学生们，
嗯，
好
大哥们，
嗯，
对，
居民谁惹谁了，这么惨
啊？
但居民其实也挺融入其中的，不是那种纯受害者形象
啊，
人家最起码是这个用自己的这个热情啊，会鼓励这个。学生们
鼓励风铃高中这些大哥们，
对
啊、
动画制作是 CloverWorks， 作画还是不错的，也有挺多的一些打斗画面吧。
哎，
就看后面它是不是那种很爽的一个乱斗作品。我就希望它能把它做成那种热血街区的感觉，每集都出来几个正派反派
啊，
然后介绍一下他们各自都有什么功夫，有的可能是用这个拳法，有的可能是用腿法，有的可能是用一些中国的一些武术啊，
有的可能用棍棒
对，
以武会友了呗。
其实热血街区啊，就是开头看着真爽，
对，
但你后来越看越审美疲劳，发现他跟那个刚才提到热血高校那种
还是有些不一样，
对对，甚至不那么纯粹吧。
嗯，
我希望这个能打得纯粹一点
变成那种刃牙那种
啊，
那倒不至于，就是
不会
那
热血街区和这个刃牙还是
我说那种节奏叙事节奏、
那也希望不是吧，刃牙也是这个老跟你说点有的没的
啊，就不想要有的没的，
对，
嗯，
而且他这个打斗吧确实不太像那种特别写实的打斗，
对，
因为一般你要说真正的飞踢，你跳起来踹人胸口吧，也就他那一跳把那人越过去踢后边那人，
哇，
有那种比较夸张的镜头嘛，
啊、
是，
走的是那种超级戏，
嗯，然后想起了东万，
啊，
这片主要就是想看一下他后面人物塑造，
嗯，
还有看他一个故事展开会不会就是符合我们期待嘛，希望他不要做太复杂。不要做太多的那种他讲不清的故事啊！
对对对对对，嗯，
这也算是这种不良系列吧，很容易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故事线埋太多了，然后到后面有些角色呢，就是被迫啊就没有戏份了，
因为本校的、外校的、其他国家的
啊，对，
都有可能，
什么这个兄弟那个兄弟，
对，
啊，还有什么
校外、校内的、校外的，
是
道上的哥什么的，嗯。
就比如东万
啊，又想起来了。
就东万，你打起来就是越往后的一些战斗啊，他之前出现的一些主要角色，这算是反派也好，或者什么，最后一笑泯恩仇那些角色，就越没有存在感
啊。
是他那个就是相当于拉的已经挺大了，
对，那过大了。
而且我觉得这种以打架为这个主要题材，就是学校打架这种主要题材的动画，就是这个角色塑造很难出彩儿。
嗯，
就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他们都是学生嘛。
对，但可能就是更脸谱化一点吧，就没有那么多层次。但如果说他的这个卖点就是很戳人，那就是各花入各眼的事了。
是
是，
像热血高校，就小栗旬演的电影嘛，咱就拿电影来说，他那里边就是每一个人的个性特别分明，
对，
哪怕是敌对势力的奉先啊或者什么的，
对，
有一些人
啊，奉先我巨喜欢，
就特拿样，然后特装逼也好，或者说这人就是两面三刀也好，他都是有这么一个特点在的，
对，
就是剧情嘛，
对，
就是他这种性格特点可以就是强到那种你可以忘了他这个人是什么样，
对对
对，
对，
甚至就是说你只要一说这个人，你脑海中反应出来就他这个很经典这个形象，
嗯，
就真的是个很经典的作品。
是，
主要是最近几年我这个乱斗作品，就是偏日本这种不良的这个乱斗作品看的比较少，
对，因为他们那儿这个社会也改造了，以后拍不良的都是那个拿舌头舔人杯子那种不良了，就没有这种硬拍不良了
啊。
对，所以难得看到一个这种硬拍不良，还是想往下看一看。
嗯，
毕竟还是真打嘛。嗯，也有一些那种街头的围殴画面嘛。
嗯，
下面动画是叫这个怪人的沙拉碗。
哦，
是一个穿越题材的搞笑作品，原作啊是这个平坂读的小说啊，不过这个是一个异世界的公主和那女骑士啊，他们穿越到现代世界
啊，反穿越，
对，第一话就说这个公主和女骑士他们来现实世界的时候啊，他们俩分开了没在一起，然后公主她遇到一个侦探，很快就适应现代生活，很享受现代娱乐，也会通过自己的一些能力和魔法呀去帮助侦探去解决一些困难，然后女骑士呢，她在现代是遇到一个街友，就开始睡大街收集一些废品。
哦，这么惨啊！
对，
穿越过来成为街友了。
有点这个孟母三迁这个寓意是吧？就是你接触什么环境的人，对你后来影响很重要是吧？
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不一样的生活
啊，
对。就看着还挺逗的，
但别人街友这个事儿实在是出乎意料
啊。
你说这穿越过来成一个这个服务员什么的都 OK
啊，他第一个人遇到就街友嘛，
啊、
街友就告诉了他街友的生活方式嘛，
啊，
哦、张口日本语，也是穿越过来自带语言体系，
哎，
是是是是是，
很快就适应了日本这个文化，
也算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轻小说的流派吧，就是搞笑穿越嘛，
是，
嗯，看看后面还有什么桥段，然后里面也能看那个。女主角就那个公主啊，她在家里看见漫画是看柯南，这个结尾也是特别感谢一下柯南。
哦，有授权了是吧？
哦、
对，就躺在那个沙发上看柯南漫画呢。
又是小学馆。
对，然后主角他不是侦探嘛，有的时候也会跟主角聊一下你这工作怎么怎么样，我在漫画里看到和你平时工作啊还是有挺大区别什么的。
嗯，
就制造一些那种现实和漫画之间不一样的笑点嘛。
嗯，
还可以。哎。下面算也算一个异世界作品吧，叫转生为第七王子随心所欲的魔法学习之路。
嗯，
原作是一个网络小说，也有漫画呀，就说一个想把魔法钻研到极致的人，后面转生到了一个王国，成为了这个第七王子，开始了他的一个新的人生。
哦，
对，这个动画呢为什么要说呢，就是说他动画制作非常好，战斗画面做得很精致。
嗯，
人设也都比较可爱，然后男主他因为是个小孩嘛，然后就加入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算小男娘的要素嘛，
熊小鬼，
嗯，熊小鬼，
熊小鬼
又是话比较多那种，
然后动画做的也是比较搞笑
啊、哦，
我朋友也说这个漫画后面做的也还是可以、
嗯，
而且漫画后面就是无厘头的东西会更加多一些，现在是播两话嘛。确实每集都安排了一些笑点
啊、
嗯、
我觉得他这个调性还行，嗯，
是，也算是这个他们比较擅长一个领域啊，就不要做太严肃故事，
嗯，
就把这个事情弄得搞笑一些，无厘头一些，
对，
啊、
嗯，就虽然它里边有许多这种比较冒失唐突的这个笑点插入，
对，
但我觉得它有一些啊，因为它讲的是魔法嘛，
是
魔法的故事。他的对魔法的描述啊其实还挺多的
啊，对，
但他不是那种特说教式的那种给你说明书式的那种介绍，就比如说啊
算是遇到什么事情给你插一段，
对，然后你能了解一点这种事儿、嗯、比如说男主最开始遇到那个羊头人，那
羊头怪物，
对，那怪物呢因为他是一魔物嘛，他就最开始火球打不过男主，这羊头呢就分出另外一个头来进行一个双重咏唱
啊
啊！这样能让这个魔法呀，这强上加强。
哎，
就虽然还是打不过吧，不过后来呢，这在第二集的时候啊，男主就意识到这个双重咏唱的这个特点嘛，他自己也想进行一个双重咏唱，但人呢只有一张嘴是吧？然后他就用了一种方法让自己能这个做出这个双重咏唱，还把这个最后魔法这个威力啊给你展现出来了。
是
啊，不像一般的那种穿越的轻改或者什么那种，就出了一个魔法阵。然后就说这怎么怎么着了，就不是那样的。
他这个就是算是加入了一些有意思的创意吧，没有那么数值化。
对，而且他不是那种就只给你讲，人家是用一些桥段来给你展现出来。
遇上什么事情？
对对对，
给你铺垫一下。
嗯，
第一话遇上恶魔了，把恶魔收了。然后第二话呢、
嗯，
恶魔也是变成了一个那种算是主角小保姆，
对，
很照顾他一些生活上的事情，
变成一毛绒玩具了
啊。对。后面他也是做了一个那种分身，但分身呢前面就说啊这个分身呢是一个木头分身，
嗯，
有一些简单行动啊、但他最后这个结尾给你有一个小的5-6分钟搞笑片段，里面我跟你说其实这个分身也有自己一些思想，
火、
嗯、
只是故意就装着自己像一个分身、
哦、万物皆有灵是吧，
啊、对，还行，这个动画看着还是比较有趣啊。
嗯，
下面还是一个穿越作品啊，叫《转身贵族靠鉴定技能一飞冲天》。
哎，嚯，又这么长的标题。
对，比较好理解。原作也是一个网络小说作品，有漫画，就说主角穿越到异世界，他有一个看到别人面板的能力啊，是这么样个技能。
对，
能够看到你的一些面板和适应性。可能还能看到一些你的特殊技能、嗯、
对，我管这个技能叫视力眼、纯纯的视力眼，
这不就是帮忙看号吗、
嗯、
然后就说主角啊就在异世界不断收集人才，打造自己的一个小领地，
嗯，
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漫画我是全看了，100多话，120多话，
太强了，我靠，你是怎么做到的？因为你也玩 A4 了是吗？
也没有，就漫画确实做的还挺好的，它也是没有什么数值嘛，主要就是讲他这个收人，还有遇上这个小规模战争，还有遇上一些事情，他是怎么去处理。
哦，那我问一小问题啊，
啊，
就是他后边这个情节跟他最开始说这个死后穿越到异世界这个现实中的事儿有关系吗？
没什么关系。
又来这套是吧？
嗯，
对，主要就是说他在异世界不断扩展领土收人才这么一个故事
啊，
哦，就没有太牵扯一开始那个突然暴毙的事情了。
嗯
啊，
我觉得倒不如就直接弄个奇幻世界的故事就得了，你就不要弄穿越。他这动画开头还把这东西给表现出来了
啊，
讲述一上班族啊，这下班回家就已经很晚了，还熬夜玩游戏，第二天那个出门上班的时候死在门口了，然后再一睁眼我已经是个婴儿被生出来，
对，
躺在那小床上了。你说何必呢？你何必说这么一段呢？你直接说自己这个是吧，有这特殊能力就得了，
啊，
是就一定要就得展现展现，
就给自己硬要套一个设定嘛，就说主角前世喜欢玩一些战略游戏，
嗯，
战略游戏呢也是能够看到人物的技能，
啊，
人物的数值嘛，也要去攻城略地什么的，
嗯，
然后到了异世界也希望就发挥前世的爱好和特长，
嗯，
大概就这个意思。动画第一话是收了一个黑赵云，
对，
啊嚯，
一个黑皮小穷哥。不过后来他看这个数值啊，就是各方面武力啊，这个数值都不错，
嗯，
啊，就带回去面试的这么一个故事。
对，非常猛
啊，
嗯！后面还会收到一些魔法师、一些军师，
嗯，
什么小郭嘉什么的。
哎，我觉得你这个技能也挺赖的吧？
就挺赖，
能帮人看号这个事儿就挺那什么的
啊。
嗯，
你说如果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话，这样技能的话，那你看着别人，你是不是就会因为这个数值去主动接近或者
肯定的
疏远别人？
我觉得肯定的，
嗯，是吧？
尤其是你当你知道对手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强弱的时候，
嗯，
肯定会更加势利一些，
就势利眼嘛。
对
吧？对，
肯定得势利一些。
就咱没有这技能，现实生活中好多人还这样呢。
对，这可能这个内心中有个自己的这个标杆嘛。
对。
对，
我觉得这个比较轻松的作品吧，就是比较玩闹的作品，它其实也刻意回避了一些这种情况，就是比较阴暗的这种表现啊。
是，
嗯，但是它止不住咱们这个观众阴暗的想啊。
对，就是主角必须是个好人，他不会去有那些邪恶的想法之类的。嗯，
是
是，对，反正我觉得这种能力，你要是真的放到一个坏人身上，
嗯，
就是有点逆天了。
HR 之眼，
嗯，哎，是，
差不多是这意思。
嗯。
其实这个我就看过漫画，他漫画里没有过度强调这个收人的这么一个事情嘛，
啊，
他都是每一段情节里面可能会收那么一个
啊，
不太多，
嗯
啊，比如说这一话呢是打仗，然后就在自己村子里面收了这么一个军师，
啊，
或者说有一段时间呢是准备去修一下整个城镇了，去发展一下科技了，然后去到处找人，
收了工程师什么的，
收了一个工程师
啊
啊，
那他有过那种，因为我没看过这原作，他有没有那种，
啊，
就是因为某个人特别可怜，但是他非常弱，但是我还把你收进来这种情况有吗？
哦，他的目标是要保护弱者嘛，
嗯，
所以他不需要收特别弱的，特别弱的就能够在他这个领地，
哦，
你去那边当弱者就行，
在他这个小城镇去生活就行了
啊
啊，
不错，
对，我是保护你，所以我不收你，
用这种方法给圆了一下，
哎，对哈，
可以可以，
无懈可击了，
可以可以，
就主角有一个比较好的目标嘛，
啊，
嗯，他去扩展自己领土，去不断的往上爬是有一个理想
啊
啊，
嗯，
对，我收强者是为了保护弱者，
嗯。
厉害，
对，漫画里面也有不断讲这个叫什么小规模冲突和一些打仗的这种故事和场景，也算其他这个异世界作品里面比较少见的一个故事情节吧。
啊，
嗯，
没讲那么大的东西啊，倒也还行。
对，有一些规模冲突，
嗯，
但都是有一些战术，有些配合，
嗯，
就没有硬来啊，因为主角他这个武力值不高嘛。他主要都是
做智将，
对， 所以看着还算有一些有趣，也算是就感觉到啊，现在异世界作品大家也发现了不能老来数值这一套，
是
慢慢的也在发掘一些新的能看的点。
嗯
啊、
嗯、
就是龙傲天这个吧，就古王他们就行了，对，别每个人整过来都跟强的一批，对，然后这边吃香那边也吃香的，
是不用强啊，现在是在异世界生活嘛，生活很多时候都需要去发现一些生活里面其他事情嘛，
嗯，
光强没用，
是
光强不好看。
哎，
天叔说两个吗？
啊、哦，行，那我先说一下，偶像大师闪耀色彩
啊、
哎，因为目前只出第一集啊，
是
就看了一下，第一集内容还是这个偶像大师非常经典的收人组成小团体的这么一个剧情。
他这个其实出来人还挺多的，
对，亮相的挺多的，
亮相很多人，
对，
但可能还是有几个中心主角吧。
嗯，
没错，他每次都是这么处理的嘛，几乎。
因为闪耀色彩本来就是群像剧，
对、
啊、
对吧？但总得弄出那么三人组，御三家吧？
啊，对，
是吧？
三个颜色，
御三家给你弄一下，就是之前灰姑娘也是，
是
像我比较关注的戴眼镜的女孩，她也来了
啊，对、
哎，
亮了一下，但。这个声优行为和角色无关啊，而且有问题的声优我们已经处决了啊、我们已经请有新人了，
是
游戏里
就是他这个人设比较好看嘛，
对，
就是他这个
行
之前没出事的时候、
嗯、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人设
哦哦，
没，但他出事之后是不是人气更高了，
这还真不好说，
可能就是很多人会关注，
这也真不敢说，
不好说，嗯，
会更关注一些，
有闪耀色彩大师可以帮忙解惑一下嘛，嗯。
嗯，你私信啊，别在评论区里说，私信雪哥回答就可以了。嗯，反正就是还挺不错的吧，这人美声甜，
啊、
哎，就跟当时玩游戏那种感觉差不多
啊，
嗯，只不过这次呢，人物都是3D 制作，3D 是这个动画是由这个 Polygon Pictures 做的，
有，
他们之前还做过什么的？这个哥斯拉怪兽行星系列，
对
啊、还有变形金刚赛博坦之战三部曲，
是老牌了。
对，以及第三季爱死机的第三集是那个开着是在木星火星啊探测那个，一个宇航员拉着另外一宇航员走那段
啊
啊
他们
对都是三 D 的，那是他们做的，
是
嗯
啊，这就走走就迷惑了嘛，
对对，有这个行星沟通，最后跟人融为一体、
那
个、
啊，那他们做的，
嗯。
牛皮，
也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那个149他们人出来亮一下
啊、
哦、嗯，
小逼宅子小孩儿啊，
带小孩来玩一玩，
我真的好怀念那个 U149 啊，因为那个去年吧，去年播出的、
啊、对，
然后那个动画是 Cygames 这个动画做的，
是
啊、就那个是
真棒，就做的好，
他那个感觉就跟之前灰姑娘什么那个画风和色调真的保持像就是一致吧，
对
啊、
做得很好，
对，然后这次看这个三 D 人物啊，就是先说优点，是在远处的人啊他也不会有一些奇怪的面相，
嗯，
脸不走形，
风格比较统一，
对，然后特写有几个特写啊，这女主特写非常惊艳，
嗯，
有的是要不然就怼脸拍，要不然就是个半身，就还挺不错的、嗯，就是动态非常多，他跟制作人在户外聊天的一段戏，头发在被风吹着，领子他那个就校服那领子也被吹着，
嗯，
然后眼睛那里边的这个反光咔咔闪，
是
非常棒，
哎，
但是啊，就是一个我觉得抽帧比那个最开始的机动奥特曼好点，
嗯，
但跟这一季的这个归气呀、啊。这个少女哭泣少女乐队哭泣这个比有点过，
哎呀别说了，这我看归气的时候就是说，哎呦，我终于看到一个不抽帧的 3D 动画，
他那个动作就很流畅嘛、这个、
多爽啊，
抽帧我觉得稍微有点过，
这抽啥帧呢，就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这日本这个就为一定要还原出这种日本的 2D 动画的效果，就
可能是
是
就非要做这个嘛，哎呦，
对，
三 D 动画完全没有必要抽帧，
你的镜头都是那个特别顺畅，然后人那动作抽成那样。
对啊，
嗯，虽然这个没有那么糟糕，但其实我看着还是有点不舒服，尤其是在这种同一季的动画里有这种对比的情况下，
是
都是三 D 的这种小姑娘。
那可能我看多看习惯了
啊、
哦！我真希望那个这个机动奥特曼能出一个不抽帧版的
啊！这后来不抽了吗？
对，就是说他
第一季
这个
后面不抽，
对，能出一个不抽帧版的，我一定买了一套收藏。
被别人狂说、啊，自己也反思了。
嗯，
他那做的也有其他问题，比如说那个猛砸一拳那个水泥地，然后地没事儿、
啊。对，
也经常有这种情况。
是，
钢铁都市啊，
嗯，
也不错。
嗯。
然后今天剑次郎
啊，对对对对，
又在这个动画里面配了个社长，
哎，
因为游戏里边其实就是金田给配的音
啊、
嗯。他这个公司社长呢，在游戏里是一个纯剪影角色
啊
啊，虽然老在这个要开这个大 live 什么时候说话
说两句，
对，不过呢一直没有个形象，
领导说话、
这次算是有一半形象了，就是除了这个上半张脸到脑袋顶这一部分之外都有
啊。
嗯，就有点像那蝙蝠侠似的，只有一个嘴、
啊、对，其他地方你也不关注。
是，还挺好的。这、
哎、
隔一段时间就老能看见金田参与什么企划，
是
不是游戏、哎、不是游戏就是那个动画，
就这人也太活跃了、嗯、啥都干。
对、
嗯、啥都会有。
他这个动画在春天播完之后啊，秋天会播第二集，中间隔一个夏天、到时候看会不会调吧，以及之后这个画面表现怎么样。
嗯，
目前还没有这个在有什么 live 或者唱歌这种戏份，我觉得那会儿他们肯定会着重的去打造一下这个舞台效果。
那肯定，
因为我觉得啊，刚才说那个龟气为什么说它好，是因为首先是没有那么严重抽帧，
嗯，
而且他经常用这个动态镜头啊去配合这个 3D 人物，
对，
就是镜头在动，人也动，你就看着这画面没有那么大的违和感，
对，而且非常动感，
对，这里边呢
表现力非常好。
偶像大师这个经常是俩人一聊天吧，就站那儿，然后俩三 D 人在那头发在动，但看起来有点僵。
PPT 式对话，
对，他那里边呢，就是有环绕的镜头，唱歌的时候，以及这个突然把镜头拉近的那种，只属于动画更容易展现那种
是
表现形式吧，就真正动态做的挺好。
对，
希望这个偶像大师努努力、啊。
是，沈阳色彩本身素质是挺好的，
嗯，
角色都很有魅力什么的，
对，
大家可以看一看。
是。这次其实没有太狂出人，
嗯，
因为灰姑娘有一特尴尬的问题是，她过于重视这个人设，就是立绘方面这个人设，
对，
狂出人，弄得好多都是小哑巴偶像，
对，
而且每次都是比较恶毒的，在游戏里边弄投票，打头多的没有声优的角色，我们才给你配一个声优，
是
这个有点这本末倒置啊，在我看来，
就是这个你先点开这个灰姑娘那个游戏。
嗯，
就会让你发现感觉你是在玩《水浒传》
啊，梁山
对，就是好多人不认识，
对，
就是梁山一百单八将到最后那五十，你肯定就背不过了呀，对吧？
这么多年了，
对，什么国家的，这什么国家的，什么年龄段的都有，什么性格的全都有，
嗯，
真是眼花缭乱。
对，
嗯，
希望他这个动画这之后能给点力呀。
哎，
然后另外一个看的。就是身为魔王的我娶了奴隶精灵为妻，该如何表白我的爱？
这个我也看了，
嗯，我的评价就是这个工业糖精型的恋爱喜剧，
普普通通、
嗯。但其实就是这么稳定发挥也好，我会每星期都看的。相比之下呀，它有一个上一季有一个动画叫《愚蠢天使与恶魔共舞》，讲的是在人类世界啊，一个高中里。一个恶魔男孩遇到一个天使女孩，他俩是不同种族啊，种族之间有这个世仇，有点像暗黑那种感觉、
哦、
然后呢他这个最开始是这个恋爱展开，
哎，
但后来呢就是有一些剧情方面的这个世界观方面展开之后啊，引入新角色，而且新角色对这个女主啊干了很过分的事儿，是羞辱，不是可能不是大家想的那种羞辱啊，就真的在贬低人格的那种羞辱，
嗯，
让这个观众啊看的这非常不愉快，啊、嗯，确实那个有点过，踩着脑袋呀，就是进行这个人格贬低什么的。
有坏人，
对。然后最后呢，弄完之后又说：“哎呦，其实这个妹妹我是爱着你的，什么什么的。”这真的，大哥别这样，别这样，咱也别不要这个以爱的名义行使这种恶行。我觉得这个只要。这个奴隶精灵的这个动画呀，不要过度讲那些东西，你就这么谈恋爱过日子就 OK。因为我没有去关注他的原著啊，我一般追动画的时候，我都舍不得去看原著，要不然就看不下去动画
啊。是，
嗯，
被剧透了。
之前刃牙就是那样嘛，
嗯，
之前刃牙狂看那个漫画，
嗯，
他这个剧情呢，讲的是一个魔法师男主啊，就平常自己就过自己的，没有对别人有太多的关心，但他倒也不会太去作恶什么的，
嗯，
他在这个拍卖会上的，跟哥们儿一块去的，就拍卖会上有一个这竞拍品是一个精灵奴隶少女，他看这个少女之后啊，就一见钟情
啊，火，
嗯。最后花了这个百万金币就 all in 了，
啊，
自己家底 all in 了，就拍下来这么一个这个奴隶，结果这奴隶以为就是哎呦大法师您好，那个您随便处置我吧，您是要拿我当药引子还是怎么着，其实呢这个男主只是想这个跟人家
就想聊一下，
就想对他好是吧，自己也不太会做饭，也不太会过日子，就这么着，
非常纯爱，
互帮互助。对，目前还是这个纯爱。
是，
哎，
而且他也是有一些这个比较搞笑的这种展开，或者说可爱的 Q 版表情。我觉得就维持这个现状就好。就糖精就糖精吧，糖精也有糖精的作用，对吧？嗯，
是。
还有一个是老夫老妻重返青春，这是之前新闻里边我讲过的一个。就讲老两口啊返老还童和这个子女以及村民之间的一些搞笑日常故事，
嗯，
原作是一个一个这种小短片组成的漫画故事，没有这种比较时间线的串联那种剧情，所以呢动画也是这么做的
啊，
它有点像什么呀，就是日常的那种拼接，日常它不是那个四格漫画
啊，对，
它是那种的
小事
小桥段拼接，只不过它的中间的过渡处理啊没有做成日常那种样，
哦，
所以看起来呢，有点这个，这每个情节都不太搭似的。目前出了一集，嗯
嗯，
那而且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这个它有方言的配音，让我有点这种疏离感，就是没有我当时看漫画的时候那么好玩，搞笑程度方面啊，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漫画啊，它有自己的这个架子在，就是因为返老还童嘛。这个老头老太太啊就太好看了，就以至于不能有太出格的那种恶搞行为，
嗯，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有架子，所以限制住了他搞笑的那一部分，嗯，
啊，
然后我再说一个异世界的
啊，
其实我这次这个季度啊本来想做一个挑战，就是不看异世界任何番
啊，
就后来发现他们看的东西
真好看，
一半多都是异世界，
那你看看
那确实现在异世界都还行，
这次还行，
吃香啊，
也有屎的，应该也有屎的，因为之前那个上一季好多都不行
啊，确实也有几个一般的吧，
对，
有几个数值和狂秒的那个，
对，接下来我说这个就肯定是个一般的东西，嗯，这叫从等级二开始的开挂的原勇者候补悠闲的异世界生活，
妈呀，
对，
他这不写逗号我都不知道怎么断句，我得慢慢念啊。他讲的是什么呢，他是一个生活在奇幻世界的商人，就是一个普通人，他本来就生活在异世界啊，然后这个人呢被传送到了一个异世界，
一个新的异世界，
对，还干着活呢，刚说那个午休去，结果人没了，就那边人就是经典开局啊，哎呀勇者来了，您好，这个大魔王啊，
嗯，
哎我们把您啊传送过来呀、啊、哎呀您得帮我们呀、啊、就这么一个故事，
嗯，
然后他说测一下战斗力吧，就这说啊，所有人来这世界都是等级一，只不过您呢会有神之加护
啊，火
啊，加完之后呢您这个绝对远超凡人，哪怕是等级一，
您这话术特别像是那个楼下推销的那个
对科学算命、啊、
对，
这个一测完之后那个哎十九八这几个数值，哎这不是就是普通男人的这个普通男子的这个
普通人
啊，
然后他就说啊我就是普通人啊，
对，
对
不，
不
然呢，
就隔壁啊有一个等级一的跟他一样刚过来的金发大哥，就不知道为什么一下接受这个设定，还特瞧不起主角，因为他测出来所有数值都是999，
哦嚯，拉满了。
那边就哎呦，勇者大人哟、哦，您可来了，让、嗯、主角就被抛弃了，
很势利。
对，是这个，对他们就是那个 HR 之眼
啊、
嗯，他是真的被抛弃了，被扔到这个作战前线，魔王军的前线，
啊，跑回去了呗。
对，就扔到那块之后呢，这还给主角一把看起来很帅的剑，但其实颠颠就是这都是便宜货，
嗯，
砍了个史莱姆，剑也碎了，
啊嚯，
然后砍一个史莱姆就跟游戏一样嘛，就哎呀操，还是那套、
嗯，
就跟游戏一样，杀一个怪就升级，就变成二级了嘛，
啊、
就从二级开始啊，这哥们儿所有数值都变成无限了。
啊，为什么呀？ bug 了呗，
躺下的那个 bug， 对，在他们这系统设计不好
啊，卡 bug 了，
升一级，
对，升一级，就从等级二开始嘛，就所有都变成无限了。然后这个主角啊，还说，哎呦，这是什么符号？没见过呀。你说俩异世界最后用的都是那个咱们这个世界里边的数学符号啊。
嗯，
他就自己说，哎呦，肯定是我这个太弱了吧，啊，什么什么的，又学了一堆技能，
嗯，
还能自己回蓝。然后说每一次呢，有一回蓝这个用得三分之一吧，然后他那蓝慢慢回，就回来了。回来说，哎呀，肯定是我这魔力太低了，所以回这么快，
嗯
之类的，就老是这种自谦，
啊，
经典的这种日式装逼剧情，
扮猪吃老虎，
对，
还真不是扮猪，他就以为自己是，
就很无聊，
嗯，
很无聊。因为我发现韩国人啊，就特别习惯塑造一些有缺陷的主角。
人格上有缺陷，
他很强，但他可能是不近人情，
所以说他就不会自由的去使用这些技能，
可能会克制，然后最起码他有自知之明吧。
啊，
然后日本这边老是弄一点这个，哎呦，这个就是强而不自知，美而不自知，
啊，
这种东西啊，胖哥，
对，
就这种东西啊，就挺没劲的。我
这个就是狂飙数值和技能
啊
啊！
我回头看看第二集，因为第一集那打斗其实没完，嗯，然后第二集还没出呢。
第二集对去工会了嘛，
对，
接任务了，
对，就打那个魔王四天王什么的妹妹，是一大狼什么的，
嗯，对，一小号通刷呗，
对，那是一个封面的女主那狼
啊，
这个只能是下饭时候看一看，因为这个估计后面也是狂冲数值狂冲能力，
对，而且我比较怕他这个画面之后会做的不好，就是这第一集还行，然后第二三集开始拉胯那种，也不是没有，
嗯，
普普通通吧，
对。
还真有可能，别说，
嗯，行，我这儿看就这些，这个，
啊，
接下来咱可以聊这个归气什么的，
啊，是
GBC，
对，
你先说说呗，
咱都看归气了是吧？
都
看
了，
嗯，那雪哥说吧，
你先来，
嗯，就没啥可说的，我觉得，对，就是因为本来一开始我，
好好好，
看看音乐，看这个乐队类动画，
嗯，
我一开始就抱着是说是找一个类似于类比性质的这个东西。比如说你像无论是类比孤摇滚啊，还是类比这个什么 K-On 这种的，
嗯，
类比这种东西去看，结果后来发现它好像不是那一挂，
它是东映的一个原创的音乐动画，
对，女主角也是有点这个精神上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属于那种肯定是就非常抗拒跟那个家里人交流，然后自己跑上来独自上京，
和家庭沟通有一些问题，
对，
说主角是这个十七岁就辍学了嘛，
对，他就认为家里人不喜欢他，
叫人菜，啊，
嗯，
第一天来东京，
嗯，然后很巧的是碰到了他很喜欢乐队的这个主唱，
遇上了个音乐人，
对，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就住到他家里面了，
二十岁的桃香，
是，然后这音乐人也是说，哎呀，混不下去了，走了，吉他留给你了，
对，
有种传承的意味，结果最后呢，还是
说桃香不想搞音乐了，
嗯，
想回家了，
嗯，
搞了几年说不太行，生活上有压力，
是非常现实。嗯，
有点现实了，
对，而且
上班没什么意思了，
对，而且
工作也不行了，
而且他们都是从小地方来的，对，然后记得人菜是熊本县，嗯，县城来的，然后他这个喜欢的大偶像呢是北海道来的，就是都是从四面八方各小地方来的，然后为了自己实现自己的这个理想，
有一点梦想，
对，打拼。人才对自己家里人也是不是很，就经常会起冲突，他也觉得就是说不被得到认可什么的，然后这个他这个偶像呢就是也是不顺，嗯，然后仕途不顺，没办法，
嗯，
乐队解散了，
对，解散了，就这么一个故事，就阴差阳错放在一起，然后在第一话的最后重燃信心，嗯，大家说要不再搞一次吧，嗯，搞一次这个乐队找回自己的青春，
嗯，
对，就这么一个故事。仔细想，好像确实也没什么可讲的。就是他第一话的展开特别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嗯，也没有什么意外，也没有什么惊喜。但
是第一话总不能让个主角先走了吧？
对，但是这个作画真的是挺好的，我觉得他第一话作画做得特好，就特细致。
嗯，
对，三 D 挺多的，做的挺好，
而且你能看出来，它三 D 确实下了很多功夫。
嗯，
因为我之前觉得这个三 D 做的好的，也就是《Bang Dream》那种，《Bang Dream》还说不上多好，
啊，
就我觉得《Bang Dream》是一般水平，
嗯，
一般偏上一点。但是这次这个《归气》啊，真的是 就让人感觉到哦，三 D 动画能就是能做成这样，挺厉害。用了一些新的技术，然后用了一些新的这个镜头，
它主要画面细节比较多嘛，
对，
然后也有一些运镜上面的东西，
对，而且角色非常生动，它很多这个表情现在已经做成了表情包了，
确实，
现在到处传，
这件传奇乐队，这件就孤独摇滚了，
哎，是各种致敬，狂致敬，他连那个第一话的片名也是致敬，看来也是想做一个这个很有文化底蕴，然后音乐文化底蕴的一个作品啊。
这孤独摇滚的也是比中指了是吧，
而那个主题曲很好听，在最后唱那个主题曲，然后在这个雨中唱的嘛，
确实，而且那我刚才提到那个镜头就是怎么处理 3D 动画镜头，就那个就很合适，
对，有很多这种快速推进拉远然后旋转的镜头，
绕着圈的，
对，它就是感觉是就是突出了 3D 的制作优势，说你像你用 2D 去做的话会非常麻烦，但是用 3D 的话包括它那个场景渲染那个光照啊还有那种氛围感都做得特别好，所以说再看看吧，虽然这个剧情确实不能细想，你看一上来你那个算是他这个对手嘛，也不算对手，就算是他们那边追他那两个人，然后后面
抢地盘嘛，
对，抢地盘那两个人后来抢人家话筒，人家还帮你演奏，
对，
就直接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是，
所以正事也不能细想，
顺势而为了，
江湖人可能是这样的，
就看看嘛，第一话上感觉不错，
对，他第一话其实就讲挺多事情的，
也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就让你明白了人菜他是个什么样的角色，他内心有什么不可触动的东西，然后讲了讲他这个遇到的这些人啊，都好心肠，
是，
也有被误会的，但是都还好，都解决了，
天寿呢？
我觉得。就差不多吧，雪哥说的很好。然后他第一集其实也把这个后边几个角色基本上都给亮了。其实那个在吉野家工作那俩不是就是另外俩成员吗？只不过下一集是说了一个另外一个人的故事。
对，
是，他也应该算是那种就单元回，一回讲一个角色什么的。
其实这类动画我好像是第一次看。看完之后觉得还行，因为我其实最开始啊对音乐题材比较抵触，我不是觉得它不好，是只不过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个看这个题材，
就把它当做故事片看，
是
就觉得还行，
感觉还是因为这种剧它肯定是音乐只是个陪衬，主要还是讲人
啊，是吗？
我觉得是讲人，
肯定得讲挺多人的，
对，
行，
讲些经历，
就是通过音乐把他们串在一块儿，但主要还是以人为主。所以就看这个人的这个趋势和这个塑造能怎么样。
另外一个音乐的你看了吗？夜晚的水母不会游泳。
没有。
这是动画工房的原创动画。
怎么样，反正都说神作。
它这个剧情呢是这样，就是说有一个是活动休止的插画师，还有一个是目前还在唱歌的亲偶像。还有一个角色是自称最强的 VTuber。还有一个是神秘的作曲家，他们四个少女啊。组成一个艺术团体的故事
啊，
都是讲那个街头人生的
啊，
这俩都是讲街头的事的，
是
品味百般人生，看不同的这个少女生活，
感觉像快手的宣传语啊。
第一话就是说这个插画师还有前偶像他们目前的一些生活状态，还有他们是怎么相遇的
啊，
又发生了一些怎样的故事，
嗯。
这个就感觉水母这个人设上，就是更怎么说呢，更有一些动画的特点吧，
对，因为它是一个就纯二 D 嘛，这个做的也相当不错，
对，就纯二 D 动画，作画很精致，然后也用了很多符号和一些象征标志，对，什么袜子水母，去反复点题，
还有一些水母它题就是标题嘛，夜晚水母不会游泳这个概念，
对，也是夜晚嘛，
对，
夜晚出来，夜晚相遇，
是，
对，人设上可能也算是选用了目前青少年喜欢的一些元素啊，和青少年遇上一些这种生活上问题，估计后面的故事也会说他们几个人呢目前遭遇了怎样的挫折啊，生活上遇上一些怎样的问题，可能最后呢，也是一起找到目标，一起努力。对，
青春向上。
对，再往后看看。
它里边有一个角色啊，是个前偶像， 黄毛的一个小姑娘，
以前是黑毛
啊、哦，对，然后来改成黄毛，我就觉得这个染成黄毛之后，那人特像星井美希
啊，
偶像大师的那个
啊、那么黄啊，
对，就是那种黄毛，
哎呀妈呀，
那那个发梢那种翘的那种感觉也特像，
嗯，有即视感了，
嗯、
对，
你这么一说，想起来现在感觉这个前偶像这个这种身份的角色也变多了
啊，他我觉得现在是有一定的趣味的那种感觉吧，
嗯，
就是你以前你知道啊什么是偶像，
对，
现在你知道那些偶像可能真正想的是什么，就他可能只是把这当一职业，他所谓的爱也只是一个职业的体现。嗯，
我印象中好像前几年还真没有就这么多的这个前偶像这种身份的角色
啊，
对，感觉好像推子这个作品好像是把这个偶像，
嗯，
偶像就是这个概念，就比如说偶像之前或者偶像一推之后，
啊，
这种身份又重新进行了一种再宣传，
是都给演死了吗？那确实
演死了，
确实是一种再宣传，
差不多都讲完了，就得换点新元素了嘛。
对，换新元素就是光讲偶像的故事没意思，就讲讲前偶像，偶像成名前没什么意思，对吧？偶像成名后。不干了，嗯，或者干不下去了。
告诉你，偶像不在台上的时候都在干什么？
哎，是
在生孩子。
那你这是亏，你这是亏私癖啊？
嗯，那没办法，
就想窥探别人隐私，
人家就这么展现的嘛。
哎，也是，
谁能想到呢？
可能我就觉得这个水母后面是不是几个人会去合作拍一些短视频？
哦，
然后在网络上爆火呢。
嗯，
是
我估计是
多次提到了这个短视频，说不要拍一些炎上的东西什么的。
对，前面也说这个上学没什么前途嘛，
嗯，
还得去成为网红嘛，
你要把这个给你亲戚看，亲戚家孩子看就行了。
哦，是吗？
解决孩子教育矛盾是吧？
先该学这个编曲学编曲，
嗯，
该学画画学画画是吧？你先得有一点实力，
先组一个团队
啊，再组个团队，
对，
在一起去
一个人讲，旁边有这个搭话的，对，有拿这个镜头，你拿手机这么前后拉近镜头的，
嗯、
啊、嗯。
是我估计可能后面
还有当房管的
确实会有一些构思吧，就是不知道他们后面会比较逗还是比较正经，我就希望不要他们就是拍视频拍太正经了，
嗯，
就正经唱歌或者正经去拍一段演出什么的
啊，
看他能不能就弄一些比较逗的吧，
搞成网红这个什么励志剧，
对，来点 P 歌元素嘛，先跳一段搞怪街舞，来点这个冰嘎画面嘛，
嗯，那我觉得来个什么这个二次元的这个东北虎哥什么的是不是好点
啊，整狠活，
整狠活，
对对对，
嗯，
但人家街头虽然是街头和闲散人员，但人家干都是音乐
艺术相关
涂鸦就这些，
对、
嗯、
因为日本现在不也有好多整活这种这种
硬整，
对，这个什么
私人带舞戏
对，
然后舔人杯子啊，嗯，要不然就是各种拍各种冒犯，
是
有没有这种比较写实的这种日本的这种题材的动画
是、
哦、
还比较期待，因为这个动画确实是作画很精致，
嗯，
人设上呢也是找到现在一些流行元素嘛，
啊、
嗯、
我估计像这类的讲街头讲这些非正常坐班啊什么的各年龄层这种动画如果多了的话
啊，
有可能会出现雪哥说的那种拍乱七八糟东西的
对
故事的那种，
对，我觉得主要我觉得这种拍这种东西吧，就是你用动画去表现，
嗯，
能表现更夸张一些，
哎、
嗯，对，就他能整更狠的活
啊，请这个本人配音，
哎，是
他这个动画里边提到那几个岩上的事儿啊，都是有现实原型的
啊，是吗？
就说那个你打工不要往人冰柜里钻再拍了
啊啊，是，
但那个是好几年前还没有短视频的时候，
嗯，
是有人把这个发到推上吧，
嗯，
自己往那个冰柜里钻，
吉野家还是哪，
那个
反正是个连锁
洗碗机什么的往里钻。
嗯，
就那个最后都
啊，对，闭店了，
对，闭店，然后这个
谢罪，
惩处个人，就是人家人肉你什么的，
嗯、
或者有
是弄那个事儿弄还挺大的，
对，
嗯，这都是社会现象，
嗯，
别说咱们，就日本的那种破事儿其实特别多，我就觉得他们这么敢搞事儿的话，为什么不把它拍成动画什么的？
是，就看他后面他能不能就真正讲一些那种啊，算是比较吸引眼球的画面吧，
嗯，是嗯挺好。我还看了一个，看了那个《周末电车去往何方》，
哎，确实还挺有意思，都看了，应该都看了。
但是一开始一看监督是水岛努，我心里就凉了半截，
是吗？
水岛努，咱都知道， 啊，拍《少女战车》很好，
嗯，
那个《哥特布奇飞行队》，
嗯，
也还不错，
嗯，
但是他心中那个迷家，我是，哎呀，就伤得我特别深，这个动画。
人这边《少女与列车》嘛，这次，嗯，
对，但是我看了这个东西，看十分钟之后，我发现哦，感觉还是不错，
嗯，
就确实是水岛努可以拍来的那种，我很喜欢他的那种味道，
嗯。
嗯，挺无厘头的故事展开，然后很轻松、很诙谐的这种对话，
嗯
嗯，然后你就是四个少女，然后去寻找她的伙伴，然后乘上一辆列车，驶向未知的
不同的地方，
对，不同的地方嘛。
嗯，
虽然感觉是在东京周围嘛，但是因为它如果设定里面不是说这个城镇跟城镇，被拉扯得很大。对，他们这里边类似于像公路片似的，
嗯，去了已经。
对，所以就是慢慢旅行嘛。
他也算个末世嘛。
对，所以主要他一开始那个黑，他那个黑豹快递来的时候，那个车上面架的那个机枪，
对，
然后全都是血印的，
血痕什么，
对，就不大像是那种他一开始营造出来那种很逗的那种场景，
对，
都是打丧尸装备。
他这个世界观是有一个末日开关啊，就是7G 信号啊，
嗯，对，
被开启的时候，
对，这个7G 也是太好玩了，
世界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嗯，
在镜头一转，已经是
两年后，
对，一段时间之后，很多的人啊，当时的一些16岁以上吧，好像
21岁，21.3岁，他们说的是，
哦，对。
嗯，
就是，
反正20多呗，
反正那个年，当时那个年龄以上的人，就会发生变异。
嗯，对，
这帮小女孩所在地方身边的人的那些大人嘛，就算，
嗯，
都变成了
动物，
各种各样的动物，但还能说人话，
对，
也有保留这个人的意识。
它是每个地区都会有不一样的变异，
不一样，对，
对，
说有些地方都变成树了。
因为第二集的时候，传说有地方都变成蘑菇人了，
蘑菇人了，
然
后就，
然后第二话就算是初见端倪吧，嗯，
对。然后这个还有没有变，没有受到这个影响的，
嗯，
做快递的那帮嘛，黑猫他们就是，
这帮小女孩倒也没有秉承着什么拯救世界呀，
嗯，
什么这些想法，他们只是想
找朋友，
反正也没事干。我知道朋友在这个池袋，
对，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对，
闹了点矛盾，然后就没见到。
然后咱们这个列车，这村里旁边那列车挺好的，还能开，
嗯。
然后有一个时好时坏的这么一个
老头
列车员，
嗯，
平常清醒的时候呢是一帅哥，
嗯，
但估计能跟你聊5分钟，他就变成一疯老头了。
对，
就是教会你怎么开车，怎么刹车。
对，然后就上路了，
然后就再见。
嗯，
是，
嗯，其实故事特简单，
展开的也很快。
嗯，然后这个世界观很迷，
对，
嗯，但是也不用，就是也不怎么烧脑。就看就可以，
嗯
嗯，
探索乐趣了，就看他后面有什么怪人，
嗯，
有什么奇怪城镇，
对。四个少女、电车、旅行、公路片，
嗯，
就这种感觉。
是，
嗯，所以看第一话我还是挺喜欢的，
第二话更喜欢了。
第二出了什么？我还没看呢。
啊，
那我就过两天看看去。
第三话就得去正面交锋蘑菇人了吗？
对
啊，
把奇诺比奥给你剧透了。
没事没事，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不是这个作品里边，我觉得出什么我都能接受
啊。
对，因为他就是很胡逼的一个嘛。
啊，好，我给你看看。
因为他一上来这个7G 信号就有一种这个嘲讽日本没赶上5G 这个好时代嘛。
嗯，
4G、5G 都没赶上，决定在7G 的时候弯道超车。
嗯，
然后你看。把世界给弄砸了，
对，他这确实，嗯，
充满了一些这个嘲讽的意，对，充满了一些嘲讽意味，
嗯，
但是很有意思，然后主题曲很好听，作画也不差，
是，
嗯，
对，
这个我觉得这个作品我可以追，嗯，
多看看，
嗯，
其实咱们这次聊的呀，都是好多素质还挺不错的，除了我刚才说那等级二那个，
嗯，
等级二确实挺一般了，
就素质都还可以，
会不会成为本季的胖哥传呢？
哦，但还看了几个挺一般的，可以下次再聊。
嗯，
对对对，那之后再聊，有其实有挺一般的
啊，是吗？
也希望这几个好的呀，这之后的展开啊，也值得我们再聊。
嗯，
是希望能把后面剧情给追一追，补一补。
嗯，
对，毕竟这新番它播了没3集呢，
啊，
嗯，三集定律还不大好使，
最多的好像就2集呀，啊
嗯。
是，
所以再等等吧。
然后《碧蓝大案》那个动画也播了
啊，
嗯，
怎么样？
它的优点。是把这个世界观给你讲了一讲，能够看到他们学校什么样，然后他们这个平时商店街上都是什么人，动物是什么样，然后呢反派有一些怎样的生活，嗯，但缺点可能就是他这个想往偏搞笑那方面做，然后
那合适吗？
动画里他那个有一些剧情展开算比较热血的地方，他给你做的有点普通了。嗯，因为首先这个像白子啊， 还有他们几个同学啊，秦香啊，感觉打枪应该这块都是比较厉害，因为毕竟也是在一起了，很有团队配合嘛。
嗯，
他动画第一场战斗呢，就说他们几个学生其实配合不太行，还得老师来指挥。
哦，
嗯，我看这一段其实做的一般吧。
嗯，
他感觉应该也有办法能做更好，可能要不就成本更高什么的。然后 OP 动画什么的倒是做的挺精致的。
行，
可能主要还是看一些搞笑桥段，还有看一些每个角色不同的演出吧。
嗯
嗯，战斗方面我觉得他们可能也就是中规中矩做一做，不会做的太细致了。
嗯，打打枪嘛。
嗯，
那边对着射。
对，他们把对射就做的比较娱乐。
嗯，
虽然说确实在游戏里面也算是比较娱乐吧，但可能游戏里面毕竟还是我们想象空间嘛，我们手动操作那个东西就是学生们战斗画面嘛。
啊，对。
但在动画里面他这个战斗呢，至少说第一话就怎么说，没有做的那么好，就几个人配合啊，没有那种感觉
啊。
嗯，看看后面还行不行呢。
行。
那
就一般期待。
嗯
嗯，那咱们这次先聊这么多。
是、
啊、
聊不少。
是、
嗯、对，说说最近的一些作品，确实还挺好看，
新动画挺多的。
大家也可以说说自己这一季有什么特别看得上或者特别看不上的作品
啊。
嗯、
啊、
嗯，
可以，希望这个大家多看动画啊，生活开心。
是
是，
过两天能玩 P5 手游、
嗯、
哎，想玩的多玩玩。
那下一期咱们再聊聊这个啊。
可以。
看啥玩啥。行，那
行，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啊。拜拜
拜拜
拜拜。
知ることもできず、ただわけもなく惑い口で果てて砂と混じる、ああ答えのないまま人は、ああなぜに明日を凍うのでしょう。こんな世界を愛せるのはあなたが、あなたが、あなたがいるから。
核战争结束20年后，人类几近灭亡，世界成为一片废墟，楼房倾塌，森林化为灰烬，遍布辐射尘的地表被各种变异生物占据，最后的幸存者们蜷缩在莫斯科地铁站与隧道中，建立起新的团体、城镇和文明，在挣扎求生的同时，也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斗争与厮杀。人类沦为野兽，最后的避难所正是永久牢笼。年轻的阿尔乔姆生活在地铁北部的展览馆站，他始终无法忘记已经离去的母亲，也热衷于幻想战前世界的模样。俄罗斯废土科幻小说经典代表作游戏《地铁2033》原著小说，集合网独家正版有声书《地铁三部曲》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连载。